早安。
早。
踏进十二月，实在圣诞的气氛就在我们周围，我们都感觉到啊，圣诞节的那个兴奋。但是圣诞还没有来到，还有大概一个礼拜左右，所以今天我的讲到的题目呢是圣诞的前夕。圣诞还没有来到，我们不要以为圣诞节是耶稣基督降生，那个当然是最重要的事情了。但是其实呢，这个圣诞耶稣基督来到世界呢，其实在前面还有很多很多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圣诞节不是12月25号才开始的，因此呢，今天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圣诞的以前所发生的事情。今天我的经文呢，其实有很多哈，但是大家不需要翻，等一下呢，我会都打出来那个经文。但是我这里开始的经文是我今天唯一新约的经文，其他的经文都是在旧约的。新约的经文这里加拉太书第四章四节，这里说极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请大家注意这里四个字，我放到红色的这里，时间满足，时候满足，是谁的时候呢？是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好像一个时间表一样，原来我们的神做事是很有规则的，很按着时间的。神有最美好的时间表，神是按着他的时间表来实现他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先来看上帝的时间与他的计划。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哪里说，凡事都有定期，在世界上面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按着一个时间表的。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神是有他的时间表。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三节哪里说，因为这末世末世就是神给先知的话语，我们也叫这些做预言。神所发出的预言呢，它是有一定的日期，有一个时间表，就是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神就透过先知先讲出来，然后按着神的时间，当这些事情出现的时候呢，应验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知道神是真的是一个掌管万物的神。他说快要应验，并不虚妄，虽然迟延还要等候。有的时候我们看神的预言，为什么还没有发生呢？为什么拖那么长的时间呢？因为神的时间表是跟我们人的时间表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好像很长的时间那个事情才应验，但是我们知道是神的话语按着神的时间表，它一定会出现的。因为必也然临到，不再迟延，是一定会发生的。当我们念旧约的时候呢，整本旧约都是指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要透过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面，来做成一件很大很大的工程。是什么呢？是救赎。所以我们基督教最重要的就是救赎。人家说什么宗教都是教导人做好事，但是我们基督教，我们基督徒，我们是相信因为罪的问题，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好事的。我们乃是一般在罪中没有指望的人，神差遣他的儿子来救赎我们。所以整本旧约都是指向这个救赎。
所以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不是我们的教主，基督教的教主，耶稣基督不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谁啊？救主，他来救赎我们，他乃是我们的救主。所以我们先要看这个救赎的预言，是神透过先知将他要拯救人的这个预言很清楚的都写出来。整个神的启示的中心都是彰显了神的公义跟他的慈爱。神的公义不以有罪为无罪，但是神的慈爱他不要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所以神就用很早已经是告诉人他要拯救我们。这个救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乃是在伊甸园里面，当人犯罪，始祖犯罪以后，创世纪第三章哪里记载，他们两个人的眼睛就明亮了。当他们犯罪以后，他们看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所以他们就用无花果的叶子来为自己编做裙子。这个是人的方法，人总是用各种的方法来解决罪恶的问题。他们以为用这个无花果的那个叶子就可以解决他们那个罪恶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那个无花果的叶子呢，是没有办法来遮盖人的罪的。这个是人的方法，人的方法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但是耶和华因为他爱人的缘故，他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什么呢？用皮子来做衣服给他们穿。这个是神的方法，这个是神的救赎。神的救赎乃是要用动物的皮子那个来遮盖，就比较完美了。那个无花果的叶子是没有办法遮盖的。那当时动物为什么能拿它的皮子出来呢？一定这个动物是要死亡是吗？一定要有一个动物被杀掉，然后它的皮子才能拿出来。这个是应该是世界开始以后第一个死亡。这里就给我们看到有一个动物要被杀，它的皮子来解决人类罪的问题。这个是救赎最初最初在圣经里面出现的。然后上帝是跟他们说，他跟那个邪，那个邪就是那个撒旦，就是那个魔鬼，神说我要叫你为 女人彼此为仇。很怪的一段经文，女人的后裔啊，为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里提到这个女人的后裔，我相信魔鬼当时是不明白神是讲什么的。后裔应该是我们男人的后裔嘛，为什么这里有女人的后裔呢？这里乃是指向将来来拯救人类的是女人的后裔，不是男人的后裔。然后到出埃及记，他们在埃及的地方，他们还没有去埃及以前，神吩咐他们要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们要献祭。而且献这个祭呢，是一个公羊，一个完美的公羊，没有病啊，没有残疾的公羊。然后要杀掉这个公羊，拿他的血，他的血还要涂到这个门楣上面。这个很怪的是什么呢？那个天使越过这个有血涂在门楣上面的那个家庭，就能有平安，就能活下去啊。没有这个血在这个门上面涂着的时候呢，那么它里面的人就那个长子就要被杀。 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救赎的一个真理，就是一个代替。这里有讲到代替，是有这个羊被杀，这个羊是一个完美的羊，它的血流出来的时候，这个血就能保护他们，这个血就能拯救他们。所以这个也是神的启示，是一步一步越来越清楚的。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他神吩咐他要将他的儿子以撒是带到一个山上面来献祭啊。那个亚伯拉罕对神很有信心，他知道这个是上帝，如果上帝要他杀掉他的儿子的话，上帝是可以要他复活的，因为生命是上帝所赐的。所以这个亚伯拉罕是怀着一个很大的信心来跟随上帝，来服从顺服上帝的吩咐。但是到最后那个关头，神不要他杀掉他的儿子，神为他预备了一个公羊啊，就要亚伯拉罕将这个公羊杀掉，来代替了他的儿子。代替两个字，神在这里的启示就是说，将来要有一个完美的公羊来代替了我们受罪的刑罚。这个代替是救赎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犯罪，他们犯罪，神就要摩西是挂一个铜蛇挂在杆子上面，然后呢，他们来看这个铜蛇的时候呢，他们的他们就能活下去啊。这个铜蛇，为什么这个铜蛇要挂在这个杆子上面呢？为什么人看一看这个铜蛇就可以活下去呢？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将来有一个被挂的，要挂起来，那挂起来的时候就能解决人罪的问题。那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如果你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你看到耶稣基督跟这个尼哥底母这个尼哥底母是犹太人当中最有学问的老师，他守着律法，他用自己各种的方法来守着这个律法，但是他知道他自己没有永生，所以他要晚上来找耶稣，来问耶稣，我怎么样可以得永生？耶稣就告诉他，你要再生一次是吗？你要重生。在那耶稣跟他那一段的谈话里面呢，耶稣特别提到这件事，就是说将来是要人子要被挂起来，那人子就能为人类解决罪的问题。耶稣说叫一切信他的都能得永生，不至灭亡，是将来他要被挂起来。原来在那个时候，神的启示是将来来拯救他们，代替他们受这个罪的刑罚的那一个呢，是要被挂起来。那挂起来的时候呢，人就能因他的生命。所以这个都是在旧约很起初的时候，神要将这个救赎将来那个方法是启示让人知道。那个尼哥底母，我相信耶稣跟他讲的时候，他都不明白耶稣是讲什么，但是耶稣跟他讲的那一段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道理，特别他是给尼哥底母知道将来他要被挂起来。所以我相信尼哥底母后来是得救的，他是一步一步的来认识耶稣，来跟随耶稣的。他什么时候是真正的得救呢？他是看到耶稣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我相信他就想起耶稣在这里提起这件事，他就知道耶稣基督就是旧约所讲的那个代罪的羔羊。但是圣经里面 神不但是给人类这个救赎的启示，其实在旧约里面预言耶稣基督将来要来的那个预言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下面我只是给几个例子给大家看。第一个就是讲到童女怀孕的这个女人的后裔，你记得女人的后裔是跟男人没有关系的，是单单是女子的后裔。在以赛亚书，请大家记得以赛亚书是耶稣基督来以前700年的预言，那个时候他们都不知道耶稣基督的，但是神要透过他们来告诉他们将来有一个弥赛亚来拯救他们，主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他叫以马内利。我们刚才唱的以马内利，那个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将来来的那个弥赛亚是从童女出来的，他是一个女人的后裔，但是他也是神亲自的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一起，所以他的身份不是一个先知，不是一个老师，乃是神自己将来要来到我们当中，但是他是透过童女怀孕，所以他是一个完全的人，虽然他也是一个完全的神。耶利米书第23章第九章，以赛亚书第九章就讲得更清楚了，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要从一个婴孩开始的，他是一个人透过女子所生的。然后耶利米书第23章，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日子神的时间表，日子到的时候呢，他说我要为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神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个将来的弥赛亚将会是大卫的子孙，就是12个支派里面是大卫的那个支派出来的，他是跟大卫有关系的。那如果我们就这样看的时候，大卫当然就是他的儿子了。我们知道大卫的儿子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出色的一个君王所罗门，会不会这个是指所罗门呢？将来是差派所罗门呢？后来我们知道了，不是所罗门，是另外有大卫的这个子孙，这个大卫的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是行公平和公义。然后呢，耶稣基督降生的地方伯利恒，我们去圣地呢，我们都去，今天还在这个伯利恒，我们还有一个地方是纪念耶稣基督当时出生的地点，都在这个伯利恒。这个弥迦书也是在主前大概600多年，神已经透过弥迦先知预言将来这个弥赛亚出生的地点呢是在伯利恒。伯利恒呢在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没有人想到将来的那个救主会从伯利恒那里出来的。而且他说这个弥赛亚呢，他的根源是从亘古出来的，从太初就有了，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谁是从亘古就出来，谁是从太初就已经存在呢？是神自己。所以神在这里说将来神要来到地上，但是他不是出生在耶路撒冷，他乃是在一个很微小的一个城市叫伯利恒，在哪里出生的。然后呢，在何西雅书的那里有一个很特别的预言，那里提到他年幼的时候他要在埃及出来的，他是从埃及哪里造出来的。那他既然是在 伯利恒为什么回到这个埃及呢？后来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当他出生的时候，希律王要杀掉所有的投生的男孩，所以他爸爸妈妈就带到他住在这个埃及的地方，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在以赛亚书第九章那里，他提到约旦河外面外邦人的加利利啊，这个加利利呢啊，今天还在，我们在加利利会花几天的时间。加利利是在以色列的北部，那里有加利利湖啊，或者叫加利利海，那个是在北边的。那我们要知道当时的历史，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这里叫他做外邦人的加利利。而且呢，这个外邦人的加利利在以赛亚书哪里说呢？是非常非常的黑暗的。提到这个加利利的时候呢，是讲到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悲惨非常黑暗的一个地方，这里叫外邦人的加利利。但是这个加利利不是以色列的一部分吗？当所罗门之后呢，他们是分裂了北国的跟南国哈。北国加利利是在北国的地方，但是等一下我们会再提的，就是北国非常非常悲惨。北国是每一个王都是坏的王，都是离弃神的王，所以呢，神透过亚述人的手灭了他，这个是主前大概722年，这个十个支派就被掳到亚述去，以后都没有回来了。所以呢，加利利长期是给外邦人住在那个地方。后来有的以色列人逃回那个地方呢，要跟外邦人来通婚的。所以呢那个也包括了撒玛利亚地，那个是在中部哈。所以以色列人这个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是看不起那个撒玛利亚人的，因为他们跟外邦人通婚。这里讲这个加利利呢，是一个外邦人的加利利。那当以赛亚的时代，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还有北国在哪里？但是神的预言已经临到他们，说将来这个加利利要成为外邦人住的地方，所以是非常黑暗 的地方。但是呢，神的预言说将来那个尼赛亚是从哪里出来呢？是从外邦人的加利利出来。这加利利能得着荣耀，不再是羞耻了。在黑暗当中行走的百姓看到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神要说将来那个救主来到是在黑暗的加利利，在哪里有大光出来。那后来我们知道耶稣小的时候是在加利利那里长大，他的门徒除了那个犹大以外呢，都是从加利利哪里出来的人啊。所以这个对加利利啊，整个预言童女怀孕，大卫的子孙，他降生的地点，他的到埃及去，还有呢，他是从加利利哪里出来呢？是讲得非常非常清楚的。下面我们要看这个黎明以前的黑暗，黎明以前的黑暗。我要从这个以色列最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当然是大卫的时候了。大卫呢，他的统一了整个王国。大卫的那个领土呢，等一下我给你看那个地图呢，是一级打到今天的什么叙利亚啦，那个黎巴嫩的地方，他的国土非常非常大。他在大卫的时间呢，是打到最高峰。到他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呢，已经是国土已经是减少了很多了。但是大卫的时间呢，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时候。大卫他建了他的王宫，他的王宫今天我们还可以去啊。 那王宫就在那个圣殿山的旁边，所以啊，那个圣殿山呢，就是以前那个亚伯拉罕带以撒到那个山上，那个叫摩利亚山，就是今天的圣殿的以前圣殿的地方，今天的圣殿山还在，我们都可以上去的。大卫住在他的王宫，他觉得，哎呀，我住在那么漂亮的王宫里面，但是神没有一个地方，所以他要为神建一个圣殿。但是神告诉他，因为你打仗，打了他很多仗，你的手都是充满了这个人家的血啊，所以我不给你啊建这个圣殿，将这个荣耀呢是交给所罗门。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第一个圣殿呢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啊建成的，这个建的地方呢就在今天的圣殿山。第一圣殿、第二圣殿都在这个山上面。我们到圣地的时候呢，一定在橄榄山。我们是这个是在橄榄山，橄榄山是在圣殿山的东边。我们后面就看到那个圣殿山，那当然圣殿不存在了。第二圣殿是在主后70年，罗马人进去整个毁掉了。今天只有这个金顶字啊，这个是回教的那个金顶字在哪里啊？但是以前所罗门的圣殿跟第二圣殿都在啊那个地方。黎明前的黑暗，所罗门因为他拜偶像，他犯罪，他的心啊随从了那个外邦的女子，所以他晚年的时候。所罗门是一个悲剧，所罗门能写下那么多智慧的言语，但是他自己晚年的时候没有按照自己写下来的那个智慧的言语来这样跟随耶和华，所以所罗门的晚年是一个悲剧。但是呢，神就啊，因为大卫的缘故，没有在所罗门还生存的时候来刑罚他，但是他一死掉以后呢，神的那个审判就临到他整个的以色列国。神吩咐说，你行了这样的事情，不遵守我吩咐你守的约跟律例，我就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神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样的事情，我要从你的儿子手中将这个国夺回来，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我留下两个支派，留下南边给他们啊，北边十个支派就随了这个耶罗波安到了北边。到了北边呢，都是拜偶像。我们来看一看那个地图，这个整个红色的是大卫的那个时候的国土，但是到所罗门的时候呢，只有下面哈，就下面深水的一些的那个地方，已经差不多一半的地方都没有了。但是到所罗门啊离世以后呢，他那个国呢，还分成为北国啊，北国就是蓝水的那个部分，北国。包括了刚才我们念的那个外邦人的加利利，那加利利湖啊都在北边，然后呢，中间的还是蓝色的撒玛利亚，啊，很悲惨的这个北国，然后呢，黄色的那个呢就是南国，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亚述帝国。在主前722年消灭了以色列国，十个支派呢，在历史上面称为示勒的十个支派，就是这个十个支派没有回来了，有个别的人逃回来，但是大部分都已经被掳到亚述，都变成为外邦人了，很悲惨的，这个十个支派都示勒了。但是呢，我们从历史上面知道呢，十个支派在他们亚述没有来灭他们以前呢，有一些人是跑到南边， 所以在南果哪里十二个支派的人都在哪里啊，但是大部分的人呢都失落了。那巴比伦呢，在主前586年消灭了这个犹大国，所以神给犹大国南国有130多年的时间。他们当中有的是好的皇帝，所以神给他们多一点的时间来让他们悔改，但是他们都是到最后都是不能避免这个给巴比伦来灭他们的那个灾祸，那个就是但以理的时代啊，但以理啦，啊，以斯结啦，都是那个时代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但是呢，神给南国有多一点的恩典啊，因为他们当中有的是好的王，所以呢，神只让他们只是70年。在巴比伦的那个地方，而且神预先先差派了但以理跟他几个好朋友在哪里进到王的宫殿里面做很高级的这个官员来保护他们。然后神是透过波斯，不是透过巴比伦，透过波斯的王对他们施恩典，让他们回去。这个都在耶利米书哪里有预言他们在哪里只是70年的时间。所以但以理到第9章，但以理看到耶利米书的时候，他知道那个时间快要到了，在哪里有70年了，所以他就为他的子民来祷告，果然神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地方，他们重建他们的圣殿，那个是第2圣殿，也尼西米也回去重建那个城墙啊，那个都是在历史上面还有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记载。但是呢，犹太人从那个时候一直到1948年都是亡国的。波斯王让他们回去，但是没有给他们建立自己的国家。波斯以后就是希腊，希腊以后就是罗马，罗马以后有1000多年的时间，这个以色列是亡国了大概2000多年的时候，受很多很多的苦，实在他们是在一个黑暗当中的。那个家不单是加利利的地方，整个以色列因为犯罪的缘故都在一个极大的黑暗里面。但是呢，在这一段黑暗的时间里面呢，神是透过不同的先知向他们发出很多的责备、警告还有安慰。所以你看很多旧约的先知的那个书，当神的预言临到他们的时候呢，很严厉的，神告诉他们，你们将会在一个极大的苦难当中。但是每一次神警告他们以后呢，神都会安慰他们说，我还是爱你，你要回转，你要悔改，我的恩典就临到你。所以所有的那个先知都是这样责备、警告跟安慰。那到旧约最后一卷书了，最后一卷书呢，我们都知道是马拉基书，那个是旧约最后一卷书，最后一卷书。最后呢，神是应许他们将来有一天父亲的心会转向儿女，儿女的心是转向父亲。这个是讲什么呢？这个乃是神告诉他们，我是你的父亲，我不会离弃你们，你们在极大的黑暗当中，但是我的恩典还是临到你，我还是爱你，你还是我的儿子。所以神在这里给他们有一个盼望。但是呢，很奇怪的就是这个马拉基书以后呢，神有400年的时间，400年的时间是没有讲话。所以旧约跟新约中间是有400年的时间，马拉基书完了以后到主耶稣来是中间有400年的时间。大家可以想象那个400年是多么的黑暗，多么的绝望。如果你是生存在那个时候的一系列人，你会想什么呢？ 神已经忘掉我，神已经没有再透过先知跟我们讲任何的说话。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可能很盼望神啊，你就是责备我们的话我们也喜欢听，因为你讲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还没有忘掉我们。但是神有400年的时间没有讲话，那个我们历史上面说那个是沉默的时代，就好像神已经离开了他们，又好像神是睡觉了，已经忘掉了他们，已经放弃了他们了。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呢？我们在黑暗当中好像神在没有向我们讲任何的说话，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是不离开我们，神也不离开他的百姓，就是他们怎么犯罪神也是顾念他们，神没有忘记他的应许啊。所以刚才我们念的那个加拉太书哪里呢？哪里就讲到时候满足，神有神的时间表，神的时间表有的时候我们一直在等，好像都是那么迟延，那么好像神是忘掉了他的子民，但是神没有忘记，到了时间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人所生。那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神当初说是女人的后裔，女人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耶稣基督降生。前面神已经透过很多他的仆人来将这个预言这个应许很清楚地写下来，所以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我们只知道这个真的就是旧约应许的那个救主。结束的时候来看，神的预言是给人类带来最深切的盼望，这个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帮助呢？当圣经里面神预言耶稣基督要来，不但是第一次来，很多更多的预言是耶稣第二次来。有的时候他预言他第一次来是跟他预言第二次来是放在一起的。刚才我们念以赛亚书第9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下一句呢？下一句是说政权将落在他的肩头上。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我们没有看到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但是神的应许就是将来大卫的子孙要永远的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不是所罗门，不是所罗门的儿子，他们老早已经不住坐在这个宝座上面。但是我们也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见到他做王帝，但是那个乃是指向耶稣第二次来，这个是还没有应验的，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第一次来已经是历史的事实了，我们知道已经应验了，但是神的预言耶稣基督还要第二次来，而且我们知道时间是越来越接近，那个是给我们很大的盼望，也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现在就好像当时的人是活在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以前。当神的时间满足，神的时间表一步一步的实现的时候，耶稣基督第二次一定会来，好像他第一次来一样。历史的背景我们看到总是最黑暗的时候那个光就来到，今天我们不是一样吗？今天你看世界，我们实在是在一个非常黑暗的当中，可以说我们现在的黑暗比当时的黑暗更要厉害。当时是犹太人，因为在亡国的情况之下，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在罗马人的手中被苦待。但是今天我们整个世界都在罪恶当中，我们在美国，我们看到美国这个以圣经立国的国家，现在那个情况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是在一个罪恶的非常黑暗的时间。 但是我们知道黎明一定会来。耶稣基督降世实在是奇妙的一生，3年半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世界上面彰显了神那个性情，给我们看到神到底是怎么样的。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他不是降生了，他不是女子所生了，他不是一个婴孩了。耶稣第二次来，我们都会见到他，他会在半空，然后那个在坟墓里面的弟兄姐妹会复活。我们如果还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会被提，整个世界都看到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乃是从天上来到半空来接我们到他哪里去。神爱世人，这个是最重要的福音。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为人类带来救赎，刚才我讲整个旧约神都指向，那个预言都是指向将来的救赎。现在呢，现在神爱世人指向什么呢？指向耶稣基督的再来。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会跟耶稣基督永远在一起。但是呢，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当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是带着能力坐在宝座上面，是审判不信的人。我们信的人呢，我们信的人是跟耶稣基督在一起，我们也会经过审判，但是我们那个审判是工作的审判，不是永生 永死的审判。那个神那个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啊。我们先要受到审判，就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服事是不是忠心的服事，我们要交账。但是没有信的人，他们要受的审判是白石大宝座那个永生永死的审判。请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为人类所预备的那个救恩是多么的奇妙。当人犯罪以后，你就一步一步的向人类显示了你的恩典。这个整个救赎的计划，圣经告诉我们，在世界创立以前，你已经定下，在你的那个无比的智慧里面，你已经知道将来会发生的事情。但是感谢你在圣经里面一步一步的打开启示，让人看到你的公义跟你的慈爱。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都是蒙恩的人，我们都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都在你的时间表里面，你都顾念我们。有一天你要回来，要接我们到你哪里去，这个是我们今天最大的盼望。当我们落在苦难黑暗当中的时候，这个就为我们每一个人带来无比的盼望。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么的爱我们，你是那么的爱人类，为人类预备最好的，让我们能脱离罪恶，能与你重建永远的关系。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特别是我们当中还有没有相信你的，求你帮助他们早一天打开他的心来接受你，在你的救恩里面让他们有份。我们感谢你，我们已经信你的，已经是相信的，求主你帮助我们更认识你，更爱你，更多的服侍你，因为你来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们有一天都要在你的宝座面前来交账。帮助我们，让我们就做一个顺从的基督徒。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